好，我们下面我们时间就交给新闻传道，为我们分享晚上的信息。
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这次讲座的第二个系列，这次讲座叫做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系列的讲座。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讲第二讲。无条件的拣选。那上一讲我们讲到的叫做全然的败坏，对不对？那这个其实他们之间是有非常多的、非常深的联系的。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恩待我们，装备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沉浸学道，把我们的心归到你的面前，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伏在你的圣言之下，在你的那里得造就、得帮助。主，我们知道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愚昧的人，但主啊，求那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求主赏给我们，使我们认识真道，使我们的心也归向真道，使我们的生命被真道更多的来塑造。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会经常可能会见到过的某一种的场景。但是呢，我们虽然会去见到这种场景，但是呢，会比较少的去反思它哈。我来塑造这个场景，好吧？比如说有一天，你跟妻子发生了口角，其实本来也没多大事儿，但是呢，越吵越怒气冲天，怒不可遏，打了他一巴掌，打了老婆一巴掌，这个很深深的伤害了你妻子的心，对不对？也会破坏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长这么大从来没人打过他，你却打了他，于是呢他就觉得无法原谅你，抱着孩子就回娘家去了，这个做法也不太对哈，但总之呢，这个事儿发生了，事后你被圣灵感动，你读经，你发现说你这个你的怒气、你的暴躁，你就后悔了，你觉得真不应该，觉得这样做太不对了。既得罪了上帝，又得罪了自己的妻子，于是呢，你就非常的后悔，并且就去到妻子的面前赔礼道歉，还买了一包他爱吃的零食，并且表示从此以后绝对不会这样做了，愿意悔改。好，场景讲完了哈，请问你的这个悔改道歉本身能不能赦免免你打老婆的罪？为什么不能？你是真心悔改啊，不是虚假的悔改，很诚心的啊，很诚心的悔改，也真的立志从此就从此要改变这个错误，也要真实的忧伤痛悔都有的，并且还把衣服撕了一个角，这个撕裂衣服嘛，对吧？去了。请问，到底？你这个打老婆的罪是被自己的悔改后悔或者说道歉给赦免的，还是被那一位愿意宽恕你愿意原谅你的妻子给赦免的？就说这个事儿啊，就不说这个上帝的事儿啊，就说这个事儿。对，事实上只要你有一点稍微的常识来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最终其实是妻子原谅了你，对不对？妻子赦免了你，妻子愿意接纳你，对不对？那打老婆一巴掌然后道歉，是道歉本身，悔改本身并不能赦免自己的罪，对不对？那道歉呢，唯一的作用只不过是让他感动了一把，然后呢给他更大的力量来更快的赦免你，对不对？那道歉本身呢，让我这样总结好吧，悔改和道歉本身 并没有赦罪的力量，而是那一个被你伤害的人，他愿意舍己原谅你，赦免你，才就真的赦免了你，对不对？那各位让我这样来问，认罪悔改本身能不能除掉、洗掉、赦免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罪恶？当然很多弟兄姊妹说不能，对吧？但是请问你的罪恶是如何被洗净赦免的呢？基督的宝血，对吧？是天父他舍了自己的儿子，他并且挂在了木头上，替你受了刑罚，并且他愿意赦免你，对不对？于是你的罪才被赦免。那既然如此，悔改和赦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让我这样说哈，并非是人的悔改导致了神的赦免，导致了神的拯救，导致了神的救恩，恰恰相反，是神的赦免之恩，神的救赎之恩，导致了人的悔改，导致了人的认罪。或者说让我换一个命题来表达好吧，让我换一个神学命题来表达，并非是成圣导致了称义，恰恰相反，是称义导致了成圣。这一个的神学逻辑呢，恰恰是这500年来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分野。因为天主教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成圣导致了称义，遵守律法，过圣洁生活，苦修，善行，爱心。哦，我要停下来，请问这些好不好？对不对？都是好东西哈，都是对的。但是呢，他们却用这些东西来想要得上帝的悦纳，想要得上帝的赦免，或者说想要用这些的表现来称义。因为这些东西在某个角度来讲都是基督徒的生，基督徒生命成圣的某一些的表达，对不对？所以呢，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那因为路德不再像先辈们那般紧紧的诉诸于人的道德操守，紧紧的看人的圣洁的生活。跟大家讲一个常识哈，其实在路德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的宗教改革，甚至路德的那次宗教改革跟历史历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宗教改革比起来呢，一开始的时候甚至都还不如人家的影响力大。如果你读过教会历史，你就知道说，那包括当时的这个每一次教会灵性衰落的时候，腐败的时候，道德堕落的时候，就会有一群的修士，一群的主教，一群的神父，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犯罪作恶刚硬了，我们需要悔改，于是他们就退到旷野，去到沙漠，或者去到修道院，他们来研经，来灵修，来苦待自己，来祷告，来进食，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就带起一波的灵性的复兴。那路德的这一次的宗教改革呢，跟前面历次的宗教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说，教会历史上的那些的宗教改革都是诉诸于人的道德操守，诉诸于人的圣洁生活。哎，现在教会很软弱，现在教会都爱世界，现在教会都不来聚会啊，信徒都这个各种各样的被钱、被工作、被各种各样的东西给挟制住了，于是咱得来次宗教改革。啊，于是传道人们就开始来带领大家悔改认罪，要求大家过圣洁的生活，爱神爱人，行善苦修等等等等。于是呢，教会就真的带来了一波复兴。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换言之呢，路德关注的并不是成圣的问题。请注意，那个时候确实有成圣的问题，对不对？腐败还是比较严重的，500年前。但是他是说呢，他的意思是，其实你无论怎么去遵守律法， 你无论怎么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甚至你无论有怎么高的道德的操守，或者就直白的说，你无论怎么去成圣，这些都不能给你带来称义，都不能给你带来重生。换句话说呢，这一次的宗教改革，区别于教会内部那1500年来历次的宗教复兴，就在于路德终于开始把眼光从人的义转向了神的义。因为历次的宗教改革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义上有亏损，有缺乏，我们过得不太好，不够圣洁，我们的义是太糟糕了。于是咱来一次宗教改革，来一次宗教复兴，让人的道德水平就提高一大截。但是唯独这一次，路德是直接说，其实你们腐败，你们堕落，你们爱世界，你们各种各样的私欲败坏，当然是你的义上有亏损，但归根结底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神的义。哇，这个是很伟大的。因为在根本上，历次的天主教内部的宗教复兴都误用了善行的功用，就因为善行本来都不是用来赚得救恩的，乃是用来回应救恩的。因为人的善行无论多么善，它都是有亏的，对不对？我们上一讲讲到说人的全然败坏的时候，讲到说神说你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上帝看不上眼。只有耶稣基督的顺服和公义，只有他的善行才是完全的、完美的、被天父悦纳的，对不对？换言之呢，路德开始把眼光从自己转向了基督。所有误用了善行的教义呢，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就把自己的顺服和善行看得太高了。那觉得自己的顺服和善行甚至高到一个地步，甚至几乎与基督的顺服和善行一般，可以让自己称义，可以让自己被上帝悦纳，可以让自己得蒙救赎。而福音的精神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福音的精神一言以蔽之，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的吧，让我这样来总结，就是离弃自己归向基督，就是离弃自己，彻底的弃绝自己，然后彻底的归向基督。当然伴随着宗教改革而来的那个五个唯独的那个精神呢，在本质上是这一个离弃自己归向基督的最响亮的表达。你知道后现代主义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呢，当然它有很多的特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犯罪者本身总是想要僭越充当赦罪者的角色。这话有点绕口，我要来解释。什么叫做犯罪者本身总是想要充当赦罪者的角色呢？你有没有一种感受，有些基督徒犯罪了，跌倒了，得罪神了，他怎么重新的在这个犯罪、跌倒、得罪神当中重新爬起来呢？那一般他需要在主的面前大哭一场，他就告诉你说，我祷告交通了，我蒙上帝赦免了，我蒙上帝接纳了，我蒙上帝恩待了。然后大哭完这一场之后呢，他起来之后，他整个生命的模式、行事为人的模式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但是他隔三差五都就需要大哭一场，如果不哭这一场，他就觉得坏了，上帝不要我了，坏了，上帝不悦纳我了，完了，我现在与上帝之间不通气了。你知道在这种僭越当中呢，人容易被自己那种后悔的情绪，或者被自己泪眼朦胧 甚至被自己的那种励志悔改给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流泪了，因为他励志悔改了，于是最后就把自己给感动了。并且呢，越想越觉得自己在悲壮当中甚至稍微带一点伟大，带一点柔软啊。最后呢，最后俨然我们的相信和悔改本身带来了救恩一般。所以你知道威斯米特信条跨越了几百年的先知之声依然的毫不减弱，对吧？他对着这个时代发出了那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呼喊，信心和悔改乃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所以呢，有一个教父这样说，他说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基督宝血的洁净，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基督宝血的洁净，不然我们就会敢踩着自己的眼泪悄悄爬上巴别塔，然后被自己的眼泪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悄悄地用自己的眼泪来赦免自己的罪。而这种模式，请允许我这样说，几乎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模式。而他以为这样就是他灵性的高潮，而他灵性的高潮只不过让他更加的专注自我，而没有专注基督。对一个自我中心的堕落的世界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无条件的爱其实是让每一个人都会抗拒的？因为我们活在某一种自我堕落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中国文化常常讲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在这种暗黑的丛林法则的熏陶之下呢，无缘无故的爱就显得图谋不轨，总有刁民要害朕啊，对不对？凭什么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怎么可能呢？肯定有缘有故，肯定有阴谋有手段。那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接受无缘无故的爱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被这种罪恶的文化熏陶了太久太久，以至于我们都不相信童话了。光良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安徒生说他在上帝面前祈祷说，愿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建筑我见证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于是他就写出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灰姑娘，因为那里真的是要见证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但是我们说那是骗人的。当卖火柴的小女孩冻死在大街上之后，教科书告诉我们说这揭露了资本主义邪恶的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对不对？其实安徒生想要告诉我们说，从此有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疾病的地方为他存留。因为即使那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活活冻死在大街上的，她依然有盼望。她的盼望就是那个不再饥饿、不再寒冷的永远的城为她存留。而我们是不相信这样的童话的。最美的童话都是在模仿福音的故事脉络。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离无条件的爱的那个伟大的故事的脉络呢格格不入。这种爱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呢意志化的程度太高了。什么叫意志？突然有一天一个外国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突然发现他的意志化的程度很高，对不对？他的饮食、穿衣、打扮、说话、思考的模式都跟我们很不一样，这就是意志化的程度。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说无条件的爱对罪人来讲就是一个意志化的程度相当高的一个真理。换言之呢，第一讲我们讲到 对人的全然败坏。全然败坏其实是认识、接纳、信靠无条件的恩典的敌人和阻碍。意思是因为你是全然败坏的，所以你是很难相信无条件的爱的。同时呢，但是同时呢，又是在证明人真的需要无条件的爱。为什么？因为你是全然败坏的，所以你就只能被无条件的爱。如果否则的话，如果有任何微小的条件的话，无论这个条件是善行、是悔改、是信靠、是什么、是圣洁，只要有任何微小的条件，那么唯一的结局是什么？听过上一讲的知道，唯一的结局就会是你完全达不到那个条件，对不对？而会被弃绝。所以你突然发现第一讲跟第二讲之间其实是一个整体，对吧？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不可割裂。所以呢，上帝拣选我们，拣选你是无条件的。但是呢，我要退一步说，其实也不是无条件的。只不过呢，条件是你付不起的。只不过条件不是你能担得住的。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钉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顺服和善行来代替我们，对不对？耶稣代替你承担你违背律法的刑罚，耶稣同样代替你顺服你不能顺服律法的那个要求，一正一反哈，然后赐给你本属于他的永生和基业。意思是本属你与你的一切，哎，本属于我们的一切是什么？咒诅、死亡、罪恶、羞辱都属于我们，对不对？归给了谁？归给了基督。那本属于基督的一切呢？本属于基督的一切有哪些？圣洁属于他吧，生命属于他，对不对？祝福、荣耀都属于他。这些归给了谁呢？归给了我们。你知道路德称之为把这个叫做甜蜜的交换。他说福音呢其实就是甜蜜的交换。属于你的一切坏归给了他，属于他的一切好赐给了你。福音就是这种颠倒，就是你的命运跟基督的命运发生了颠倒。所以有位牧师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种表达，他说福音就是颠倒众生的故事。我要表达的太美了。是的，福音在2000年前曾经颠倒了众生，等他再来的时候他要颠倒乾坤，因为更新新天新地嘛，对不对？他要重整旧山河。而所有不相信这一个甜蜜的交换的信仰呢，让我这样说，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甜蜜的交换，那在本质上就是离弃了基督，而在我们自我里面寻找另外一个出路。可惜的是，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没有深深的将自己的生命扎根在这一个甜蜜的交换里面，常常要靠着自己去做、去行、去干这、去干那。让我这样说，这意味着我们想要用自己的善行、悔改、信心、圣洁来与我们自己的罪恶、死亡、咒诅做个交换，对不对？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去做的，但问题是换不来呀，因为我们的罪比天高比海深，我们的义却如同，我们的良善却如同道成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全然败坏的人呢，本身没有可以赚得救恩的好行为，但是全然圣洁、智慧、公义的上帝呢，却可以计划、做成、完成、成全这一个救恩。那这就意味着， 是上帝自主做成了这一切，而不是人拥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来选择信靠上帝。那我会认为呢，亚米纽斯主义的问题就是人完全的自由选择悔改信靠顺服，上帝却没有完全的自由去选拣选和遗弃罪人，这就是他的问题。那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人有完全的自由选择要不要信上帝，上帝却没有完全的主权自由选择要不要拣选和遗弃罪人的话呢，那这个逻辑表明人就成了上帝，对不对？而上帝反成了受制于人的，人的什么，反正就是什么神的上帝，但是那个就不是上帝。那你知道这个思想在当代社会之所以如此的流行呢，我觉得呢恰恰是启蒙运动这一个精神的毒瘤对教会的渗透和影响。但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保罗在罗马书特别的强调白白的恩典，因为如果恩典是我们靠行为赚来的换来的，保罗怎么说，那就不算什么，那就不算恩典了，做工的得工价，我有不做工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恩典，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我来为大家诵读几节经文，来借这几节经文来分享无条件的拣选这个真理哈。我是跳着读的哈，他有时候我并没有读完整节的经文，你知道就好。都出自于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五节、九节和十一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这原是那位随己意闲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哎，各位，你听完这几节经文，你觉得哪几个词对你的印象比较深？
旨意预定，
对吧？我第一次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拣选、旨意、预定这几个词是比较深的。保罗在第一章呢反复提到一个词叫做预定。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呢，你成为基督徒是被上帝预定的，你成为神的儿女是被上帝预定的，你被耶稣基督救赎成为基督徒是被预定的，你被圣灵得赎得救重生得救，将来得荣耀是被预定的。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被预定的。好，先讲结论，意思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其实是被预定的。好，这个结论先抛出来哈，你知道很多人对这个结论本身算是一个深水炸弹了。我们听见这个结论的第一个条件反射就是，不太对吧？这样讲吗？人的自由呢？难道人就没有自由了吗？然后当代哈，我来稍微讲的远一点哈，我会觉得当代呢，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喜欢强调人的自由，都更喜欢强调人的权利、尊严、地位等等这一切。那特别是中国人今天也很强调，对吧？纵然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好像这些词汇从来都没有被实现过，但是呢，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呢，其实早已经根深蒂固，觉得那个才是应该的，对吧？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每一个东方的小粉红内心深处都藏着一颗火热的西方白左的热血心啊！一句话得罪了两拨人，对吧？你看哈，东方有鸡汤洗脑，西方有 积雪上头。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时代好难啊，我觉得一头野兽对一个时代来讲都是很难的属灵的征战了，准确让中国教会经历了东西方合体的两头野兽。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代的年轻人呢，一方面几乎活得各个奴颜媚骨，甘做谎言的奴隶，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几乎又完全的反叛任何人的权威，对不对？你发现好像这种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质好像可以同时存在于一身。一方面呢，做罪恶的奴仆是出于对权势的惧怕和对利益的贪婪，于是呢就从不反抗罪恶和虚假，但另一方面呢，他要强调做自己的主人，做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出于对自我的私欲的体贴和肉体的放纵，于是呢又几乎可以反对生命当中的任何的权威，其中主要的表现就是圣经的权威、教会的权威和牧师的权威，通常是反对的最多的。你知道在这种的时代的精神烙印的塑造之下呢，我们开始相信一个世俗版本的预定论。没有人不相信预定论，今天很多人都会相信一个世俗版本的预定论。我这样说好吧，没有钱你的人生就完了。哎，这是不是某一种的预定论？因为跟他向他宣告你的未来，如果没有钱就怎么样，就完了，就失败了。我们似乎相信我们的命运可以被金钱、权势随意的扭转，它可以预定我们人生的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同时又对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扭转，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掌管的这种的版本的预定论，似乎又信得太迟钝。我说的后裔这个版本的预定论其实是圣经说的，对不对？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扭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手中被掌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对后一种信得非常的迟钝。所以让我这样说，我们不是不相信预定论，只不过我们非常固执的相信了一个错误的违背圣经的预定论。让我这样说好吧，我们反对预定的一个表现，基本的表现哈，第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哈，这一代人，我们从小不太喜欢被父母、师长、传统、道德来约束和复述，对不对？因为我们坚持认为什么呢？自己规划出来的人生要比父母、师长和传统的道德规划出来的人生更优秀、更美好、更完美。哎，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以前是经常这样想，上大学一定要离家至少2000公里，对不对？因为那样自己才长大了嘛。而这个呢，10年后我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一种惊人的骄傲。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的骄傲的表现就是，他的骄傲是不需要论证的，就天然的。认为过去的、古代的、父辈的都是什么？不好的、蒙昧无知的、无学问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的，对不对？而现代的和流行的呢，才是进步的、文明的、先进的，对不对？而这种进步史观哈，其实是启蒙运动的内核。这个其实是一种惊人的傲慢和无知。第二， 那我们说父母师长和传统道德对我们规划出来预定出来的人生不完美有瑕疵的，对，事实上也确实是不完美有瑕疵的，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就会以他们的不完美和有瑕疵作为理由，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他们的反抗，对不对？加深了我们觉得他不行，总并且呢总是嗤之以鼻，我们总是随手甩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和对别人过低的评价，反对你是因为你不行啊，是因为你不行。然后你知道吗，问题是几千年来人们都在做同样的事。什么同样的事呢？就是我们总是用自己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有瑕疵的人生来代替别人给我们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有瑕疵的人生，然后还骄傲地坚持认为自己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有瑕疵的人生比别人给我们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有瑕疵的人生更完美。有点绕口，对不对？但事实就是这样。这其实是第二种惊人的骄傲。最后呢，这300年来人们也开始渐渐的越来越讨厌上帝的规划和安排。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我们讨厌父母的规划和安排，讨厌传统道德的规划和安排，于是渐渐的我们开始讨厌上帝的规划和安排，就像我们讨厌父母和师长的规划安排一样，理由出奇的一致，就是我们的更好，对不对？或者说我有自由，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意志。从前父母师长不能伤害我们的自由意志，传统道德也不能伤害我们的自由意志，于是自由本身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最大的偶像。甚至在教会当中特别流行的某一种的话语系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语的系统，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说过，哎，张弟兄，你有你的亮光，我有我的亮光，你有你的看见，我有我的看见，你有你的领受，我有我的领受。你们这觉得这话说的好不好？好不好？挺好的，对不对？既包容，又有爱心，又有宽容，又能够彼此和睦，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好吧，这种个人主义的解经立场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它可以几乎可以反对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人。因为只要有一个跟他不同的意见，他就可以说你有你的亮光，我有我的亮光，那个不同意见是你的亮光，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亮光，咱俩的亮光是不同的，但是呢都是亮光。他可以反对任何一个人的与自己不同的人，但最大的问题，这种话语模式却可以轻易的跳过自己，绝不动摇自己的权威，因为我有我的亮光嘛，甚至可以以自己的亮光看见为理由呢，维护自己的那一个绝不改变的动摇的权威。你发现没有？因为只要讲出来这句话，它就是可以不被改变的，它就是不需要改变，因为它有它的亮光，只不过跟你不同而已，它不是错，只是不同，虽然其实事实上它是错了。这种的话语的系统，你知道圣言本来的作用就是教训、督责、归正、教导，对不对？这些的作用是作用在谁的身上？请注意，是作用在自己和别人的身上，其实就是作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对不对？但我为什么不说作用在所有人的身上，特别提出来自己和别人呢？因为我们一旦说作用在所有人身上，就可以轻易的跳过自己，应用在别人的身上。于是呢，我就特别的不说作用在所有人身上，我说作用在自己和别人的身上。这种话语系统会让圣言的功用荡然无存，对自己荡然无存，对别人成为犀利的利剑。这是第三种 惊人的骄傲，也是最大的傲慢。这种傲慢连上帝的圣言都无法攻破，因为圣言最终可以成为他的工具，他自己可以不改，别人改就可以了。然后这样说，从前我们轻看父母师长传统道德的规范，这个叫叛逆，对不对？后来我们轻看上帝和他的圣言，这个叫悖逆。但两种一脉相承，唯一的原因，各位请注意，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看得起自己了。你有没有发现，所有叛逆和所有悖逆的人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他太看得起自己了。各位，我们太看得起自己了，我们居然傲慢的以为自己拥有一个绝对自由的意志。但我主耶稣基督明明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是被罪辖制的，是不自由的。你居然可以认为说自己有一个绝对自由的自由意志，但主明明说是做奴仆，做囚徒的。我们明明有一个被罪辖制的，不能顺服神的律法的，不顺服也不能服，这是保罗说的，对吧？却顺从肉体和私欲的败坏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我们明明在本质上没有随意行善的自由。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人而言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明明没有，我们明明犯罪的时候由不得自己不犯罪，行善的时候由不得自己行善，但是我们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有自由意志。那些事实都表明我们没有，请问这算哪门子的自由意志？这个叫骄傲，对不对？太看得起自己其实就是骄傲的意思。所以让我这样说好吧，不相信上帝绝对主权预定的人都无一例外的特别相信自己蹩脚的自由意志，而特别相信自己总是相信上帝的敌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保罗怎么说？因为情欲与性灵相争。其实呢，关于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上帝的这一类的真理呢，在基督教历史的2000年当中呢，就从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主流真理。直到最近启蒙运动这300年呢，人们开始大面积的怀疑这一类的真理。于是呢，现代人开始说，相信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其实你误解圣经了，你不应该这样讲，你没读懂圣经，上帝不是那个意思。我倒是觉得哈，不相信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是误解自己了。就我们对自己的误解太深了。那启蒙运动之后，你知道哈，所有人都一直对自己有一个深深的误解，就是我们一直误以为自己就是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哈，请注意，圣经告诉我们绝对的自由只属于上帝，人们却明目张胆的把绝对的自由归给自己。没有人有绝对的自由，那只属于上帝。启蒙运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内核，叫做驱魅，就驱赶的驱，魅就是魅力的魅。简单来讲，驱魅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启蒙运动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把整个世界从一个有神论的世界拖向了一个无神论的世界。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就是人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包括你的生老病死，包括你的柴米油盐，都跟上帝有关系的。或者说，对于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至少都跟偶像有关系的，对不对？就古代，无论哪一国、哪一族、哪一人，他至少得信个神，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就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对其他的宗教，异教徒或者其他的群体来讲，就是都跟他的偶像庙宇 信仰宗教有关系的，这个叫做有神论的世界观，就是那一个会统管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的吃喝拉撒，人们的学习读书，生活动作存留各方面呢，都取决于理性。理性，因为我们觉得说呢，古代呢，你说打雷下雨是天上有个神让他打雷下雨，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不懂科学，他们以为说天上有一个打雷下雨的神。现代呢，科学已经发现了打雷下雨主要是因为云层的这个正负离子电荷相撞，对不对？然后呢，正负离子电荷相撞就产生了什么雷电，对不对？闪电雷鸣。而这个呢，下雨呢，就是冷空气和热空气对流，一对流的时候，那个水蒸气就会凝结成什么小水珠，就降在地上，对不对？请注意哈，这说的是对的哈。但是呢，我会觉得说，即使他说的对的，这种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观还是错的，因为他只不过是把那一个下雨的表面的过程给你说了一遍，他其实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下雨。我们认为说，那个过程真的就是这样的，是因为上帝让冷空气和暖空气对流，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正离子和负离子的电荷，上帝让他们对撞，上帝让他们在这一片下雨而不在那一片下雨。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他以为说以这个表面的现象可以解构掉背后所有有神论的世界观，但我们认为呢，你压根没有解构掉，因为你压根没说明原因，你只在说明 how， 没说明 why， 对不对？因为刚才描述的那种下雨的过程全都是 how， 怎么才做到下雨的，而我们 why 就是上帝让他这样做的。只不过呢，我们不认为说是上帝在天上拆个天使在拿个铁锤哐打个电我们只不过认为说上帝让这块云彩和那块云彩相撞。所以呢，一切都取决于理性。换言之，祛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们开始在自己的生活和信仰当中把上帝给赶走，驱逐上帝。但驱逐上帝之后呢，你说人从此就理性中立客观了吗？那人从此用什么来辨别是非对错、善恶好坏呢？因为以前都是用他的教义和他的信仰来辨别是非对错、善恶好坏的，对不对？那从此人用什么来辨别呢？用人的理性。你有没有发现呢？最终他并没有祛魅啊。为什么说他最终并没有祛魅？因为他只不过是不要上帝做上帝，但是他另立了一个上帝啊。这个上帝叫做理性啊，就是理性是最高的权威和准则，最高的法则，对不对？这个就叫上帝的，承担了上帝的功能，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哲学家讲，这叫做人的显圣。人的显圣就是把人推到好像上帝那般的圣明的地位上一般，从神的祛魅到人的显圣，这一段历史意味着整个的时代的弊病，就是人太看得起自己而看不起上帝。因为事实上来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理性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我不举例子了哈，时间不够。你想自己跟老婆吵架的时候那个理性就知道了那个理性其实就是有限到一个地步，甚至是扭曲的，对不对？一眼就看出了他的败坏无用、脾气差、糟糕，但是怎么都看不出来自己，分析不出来自己的糟糕、脾气差、糟糕，对不对？你看人的理性太有限了。而整个教会呢，在这个角度来讲呢，也被时代的精神氛围影响，甚至成了启蒙运动的后代，而我们却以为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给自己加戏，对不对？加冕，然后被感动的稀里哗啦。 实际上这个不过是重演了当初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堕落的历程，先推倒上帝的权威，再将权威建立在自己的身上，先以让自由挣脱上帝真理的规范，再让自由被自己的罪恶挟制住，就是这个过程。那我们不太喜欢关于上帝预定的真理呢，当然首先是因为我们骄傲，并且被启蒙运动蒙蔽了双眼。其次呢，我会认为说是因为我们无知。其实绝大多数人都误解了预定的意思。很多人都把预定论，就是基督教的预定论呢，理解成了宿命论，就是古希腊的宗教的宿命论。我觉得这就好像说有人讨厌吃方便面，所以呢就说牛肉面好难吃。这个叫什么？这个牛肉面这个叫躺枪了，对不对？就是所有被误伤了，对不对？你说方便面难吃我同意，但是你讨厌方便面，于是你就脱口而出牛肉面好难吃。那我觉得这个牛肉面好委屈啊。预定论这几百年来几乎一直都处于躺枪的状态，就是本来他要讨厌宿命论的枪几乎全打在了他的身上。让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宿命论。宿命论的意思很简单，这个世界是由一套无形无状之流的宿命掌控的，这是古希腊的宗教哈。不管你如何的选择，你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就像古希腊悲剧里面有一个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对不对？不管他如何的反抗这个命运，不管他如何的努力的逃脱，最终连他努力逃脱都成为促使他杀父娶母的那个的其中的一环，他都无法改变这个悲惨的命运，这个就叫做宿命论。意思是你的命运被一个冰冷的机器宿命操控着，你想要挣扎却无能为力。那我们都讨厌这种宿命论，对不对？于是呢，现代的人呢，对命运的理解呢，开始偏向另外一个极端，叫做因果论。什么叫因果论呢？因果论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不取决于宿命，取决于你自己。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对你的命运有绝对性的影响，这就是因果论。你的命运因你的选择而改变啊，对不对？这个中国几十年的教育都是这样的，对吧？啊，这个那句话叫怎么说的？知识改变命运，对不对？开玩笑，怎么可能呢？知识改变的从来不是命运，知识改变的从来是他自己。啊，换句话说呢，命运并不是因果论来讲呢，并不是由任何人来决定的，而自己成了命运的主人。换成当代的流行语，就是我的命运我做主。那让我这样说，其实古代呢是宿命论的世界，当代就是因果论的世界，但没有哪个时代是预定论的世界，因为圣经的世界观才是预定论的世界。宿命论认为不管你如何选择，你的命运都注定了，逃不脱挣不脱，这个什么那个歌怎么唱的，对吧？因果论却认为你的选择绝对会改变你的命运，关于你的命运如何全靠你的一双手的选择啊，做你自己，告诉自己我能行啊，这其实是两个极端，对不对？那宿命论是令人讨厌的，冰冷的，恐惧的，人如同提线木偶一般，对吧？天地不仁，与万物为刍狗，这就是宿命论。而因果论呢，因果论不仅没有温度，连那个不仁的天地都没了，你发现没有？连那个不仁的天地都失去了，最终只能自己来掌控自己，只能自己来把握自己，只能自己来安排一切，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了。那如果相信宿命论的人呢，我觉得是一种古老的无知哈。那很明显，相信因果论的人就是一种现代的流行的无知。古老的无知呢，我会觉得当然是一种无知，但你有没有觉得古老的无知呢，连人家无知都比较谦卑一点，就最起码呢人家还承认自己无能，对不对？虽然他那个理解是错的，还承认自己无能， 现在的无知呢？现在的无知连无知无能这件事情他也不再承认了。啊，他就觉得自己我能行，告诉自己我能行。于是呢，世界的中心就变成了自己。启蒙运动之后，整个世界从古老的无知跑步进入现代的无知。啊，让我来解释，解释完这两个之后，让我来解释什么是预定论。圣经说，一切都是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然而，这不会使我们不能自主，只能做机械的反应。因为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慈爱、全能的上帝给了你永恒的灵魂、理性、情感、意志，这些都是照着谁的形象和样式呀？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给你的，并且要让你为永恒而负责。同时呢，掌管你的又是那一个不是毫无生命的冰冷的宿命，而是最圣洁、最公义、最慈爱、最良善、最全能、最智慧的那位上帝。你听出其中的差别了吗？所以预定论的意思是，有一位上帝创造了你，他要掌管万有，所以你不需要再用自己有限的能力来把控自己终极的命运了，你不需要因果论了，而是安息享受在他的计划和安排当中，大有盼望。但是这一位创造你万有的神，他又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你，他赋予了你理性、道德和良知，让你为你的灵魂负责，让你追求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对？所以你今生的每一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和永恒有关系，所以不是宿命了。让我用浅白的语言再说一遍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每一根头发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请注意，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但是，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价值、有意义，也都要负责，都决定了我们永恒当中在上帝面前的那个的奖赏和称赞。上帝完全的掌权，而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又都有意义。啊，这个比较复杂了，对不对？你就很难理解了，对不对？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是两个无限之间的对撞，对吧？上帝无限的掌权，而你的选择又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意义，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吧，那位无限的上帝预定了一切，而他又赐给我们一颗无限的灵魂。原谅我用这个词来表达哈，其实我们的灵魂不是无限的哈，我要说明，其实不是无限的。但是呢，我们的这颗心，我们的灵魂却比整个宇宙都更复杂，你们承认对不对？比整个宇宙都复杂。所以你看，那个无限的上帝和那个比整个宇宙都复杂的那个灵魂，那个心之间发生交流，发生对撞，发生这个相交，并且最终都还按着上帝的掌管成就了。这个是很难理解，对不对？太丰富了，我觉得太奥秘无穷了，人不能测透。而宿命论跟因果论，我觉得他们在预定论面前就显得太过怎么样，太过单一了呀，太过单调了，一看就是人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点都不复杂。那预定论就太复杂了，对不对？一看就不是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圣经说，我们的未来都是预定的。其实呢，让我这样说，其实只有被预定的未来才有安慰和盼望，才有安全感。如果你谈恋爱谈了三年了，但你也不确定他会不会娶你，你会不会嫁给他，其实你们的关系就不太稳固，对不对？你们的爱有的时候也会比较脆弱，对吧？因为你们要随时预备好被遗弃，对不对？随时预备好分手。同样的，如果你到教会十年了，但是你就是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有永生，那个将深深的伤害你的灵性和你的信心。 因为那样的未来是没有预定的，提前预定车票，然后就跑到火车站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坐上今天的火车。常识告诉我们，通常你都坐不上。然后这样说好吧，如果连坐火车这样的小事都需要提前预定，那么关乎永恒的大事呢？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预定是美的意思，而不是狭制的意思。中国古代都有三媒六聘，都有订婚，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定下来将来会跟他结婚，即使现在还没结。好，我分析完了基本的预定之后呢，我想讲一个话题，叫做拣选。拣选不是人的选择，乃是神的拣选。因为这里讲到创世之先的爱，对吧？他说创世之先的爱在于什么呢？在于上帝的拣选。各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好回答，对吧？我知道很多人就会立刻说，因为我选择相信了上帝，对不对？当然你这么说呢，从你的角度而言也无可厚非，确实就是你选择相信了上帝。但是以弗所书呢，却从神的角度告诉我们，你选择相信上帝是因为神拣选了你。你知道偶像的信仰都是人从众多的偶像当中选一个来拜，对不对？但是基督信仰呢，却是上帝从万民中拣选出来他自己的百姓和子民。这就是基督信仰跟偶像信仰截然相反的两条路径。就像一会儿有人问一对夫妻说，哎，你们为什么结婚呀？刚刚结婚不到一年，小两口特别的甜蜜。于是呢，妻子的脸一红，羞答答的说，因为我17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这个时候呢，丈夫却腼腆的笑了笑说，其实不对的，老婆你不知道，我从7岁的时候就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娶你。很美，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双方父母却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俩都错了，我们两家其实是世交，在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两家就已经指腹为婚了。所以按着这对夫妻年轻夫妻的经验，人生经验来看，他们以为他们结婚是出于17岁那年的雨季，是出于7岁那年的懵懂的情感。其实呢，按照他父母的眼光来看呢，都不是，是出于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指腹为婚，被预定成为夫妻了。这就是预定的美。让我来这样告诉你好吧，你以为你信上帝成为基督徒，是因为3年前的那个下午内心被深深的触动了，痛哭流涕，满心喜乐，并且愿意悔改，愿意相信，立定决志跟随主。很好，这个也没错，这是你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呢，我会说呢，你说从那天开始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就爱上了他。是的，这个是你人生真真实的经历，没有错。但我想说的是呢，其实我要想告诉你一个更久远的爱情。更久远的爱情其实是因为2000年前的那个下午，不是3年前的那个下午。因为在2000年前的那个下午，请注意，比3年前的那个下午更早，对不对？他就爱上了你，并且他为爱痴狂到一个地步，为你挂在十字架上，面对十字架也不退步的爱上了你。于是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就生出了教会，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于是时光开始跑跑跑跑跑，跑了2000年之后，你进入了教会。这就叫爱在7年前。好吧，你说，哦，原来这个爱超出了我的想象，不是3年前，是2000年前。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和体验啊？ 这个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总是会，只要恋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不自觉的聊到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对不对？你们都聊过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只要聊到一个话题呢，我们心里就开始砰砰直跳，我们就会后来就会对比，掐指一算，他喜欢你居然比你喜欢他早了那么几个月，然后你心里就美滋滋的，对吧？哎呀，他先喜欢上我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喜欢上我们，不是比我们早了几个月，也不是早了几年，而是早了2000年。他喜欢你，比你喜欢上他早了2000年。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有一场更宏大的爱情，更痴情的爱情，更久远的爱情，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那个时候神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在他的心意里面就爱上了我们。好吧，你说我不能理解了，那不能理解就不能理解，圣经就说这是一个久远的爱情，在你还不爱他的时候，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你还不存在的时候，他的爱就爱上了你。对你而言200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你而言创立世界以前是一个永恒当中难以理解的刻度，但对上帝而言2000年眨眼之间而已，不存在这个时间的隔阂，对不对？永恒与今生之间也不存在这个隔阂，对不对？只不过对我们来讲存在太大的隔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基督爱我们就是这样，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但我们反对三生三世这个话语系统的背后的佛教的思想，但我想用这个来表达，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是你很努力的爱上了神，是耶稣基督很努力的爱上了你，即使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退缩的爱上了你。不是你天生就内心柔软信靠神，而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你，软化了你刚硬的心。不是说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拍脑袋说，哎，我想明白了，我不能再去杀基督徒了，我要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压根不是，对不对？不是他一拍脑袋想明白了，而是说神自己天上的大光照在了他的身上，使他向上帝回转。所以以弗所书要打破我们一直以来的那个固有的习惯了的那种不证自明的假设，那个是错的。你以为你跟他的爱是旗鼓相当的，其实不是啊，不是自己乃是他。但是我们在看完过往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说，是我在相信神呢，你怎么说是神拣选了我呢？让我来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刺激一下大家，好吧？你来试着回答，为什么你选择相信耶稣基督而别人却没有？啊，你说啊，因为我信耶稣，我承认自己的罪啊，但是别人却不信，刚硬不悔改啊，不接受福音啊。好，为什么你承认耶稣认识自己的罪，而别人却刚硬不悔改不相信不承认？因为我当时就想明白了，灵光一闪，对不对？这叫慧根啊。但是基督教不讲慧根啊。或者你说因为我敞开自己的心，因为我谦卑自己，那我就继续问，为什么别人就不敞开自己的心，不谦卑自己，灵光就不一闪了，你有别人却没有呢？各位，我不是要故意刁难大家哈，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要想要帮助大家破一个偶像。只要你认为你成为基督徒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选择相信神而别人却没有的话，那么你最终的意思就是你比别人好，最终总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再也没有其他的解释，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更敞开心灵，我比别人更谦卑，我比别人更怎么样，反正就是比别人更好。但问题是，请注意， 这个可能是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误解，就是自己比别人好。但请注意，这个与圣经的教导完全不符，因为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都是与神为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请注意，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任何的人在本质上都是亚当的后裔，是灵性上已死的人，而你却说你跟别人不一样。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跟别人不一样，其他所有人都一样，在骨子里本质上都一样。所以呢，拣选的真理呢，让人真正的谦卑下来，并且是在本质上谦卑下来。因为对我们而言呢，有的时候连相信神本身都容易成为属灵的骄傲，骄傲的资本，属灵的优越感，属灵的资产阶级，对吧？但是这个不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吗？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他好，乃是因为神的恩大。哦，我们对上帝最大的藐视，就是我们越来越认为自己好，总有一天会好到不需要上帝恩典的地步。保罗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人的资质。纵然你觉得你很有钱，很聪明，道德很高，很优秀，但问题是你是罪人啊。那些都是外表，罪人才是本质。在这个角度来讲，你和隔壁老王都是亚当的后裔，在本质上没有人比隔壁老王更好。因着这个事实，只有我们承认这个真理，被这个真理光照，然后我们才开始转向神，深被恩感，歌颂神。不然的话，我们总是很难歌颂神。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唱赞美诗呢？如果我们得救，得蒙救赎是基于自己的聪明、道德、心灵柔软、谦卑才成为基督徒的，那赞美诗是不是应该这样唱？啊，每当我想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我的道德高尚，我的心灵柔软，我的奇妙谦卑，我就感动了。他们是多么的伟大，他们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没有人会这样唱赞美诗，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呢，根基不在我们这里，根基在上帝的那里，一切美好的源头都在那里。所以我们蒙恩典是上帝爱的意志，而不是我们犯罪的意志。很多人会回应说，如果这样讲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人不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吗？圣经并没有说人没有自由意志，而是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会拥有一个扭曲的意志，败坏的意志，犯罪的意志。自由意志代表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儿，那么罪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不想选择神。举个例子哈，如果你在一只狮子的面前，左边放一小碟清脆欲滴的小青菜，然后右边放一块稍微已经变了质的有点腐烂的生，然后让他选择，请问你觉得狮子会怎么选？跟新不新鲜没关系，对不对？你给就算给这个狮子1000次的机会，他依然会选择吃不怎么新鲜的那块生肉，而绝不会吃那个看起来非常新鲜的小蔬菜。为什么？很简单，这是要本性，因为它是啊肉食动物，就是这么简单。因此，当犯罪之后，人的本性就是什么？圣经说，人的本性就是啊与神为仇。请注意，这是本性。就算你给罪人1000次的机会，他也绝不会主动的到上帝面前来信靠他，来敬拜他，而只能是啊与神为敌，抵挡他，敬拜偶像。就像狮子绝不会选择蔬菜，只会选择生肉一样，当人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只会选择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其实每一个情况当中，人都会选择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对不对？这个选择机制叫本性，这个机制还存在，只不过呢，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了选择机制，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想要的东西啊错了。我们本该最可想神，但我们却可想罪恶。因此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除非神改变我们的心，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选择神，我们永远都会厌恶神的律法圣洁，这叫本性。所以这意味着拣选是出于爱的意志，而不是出于我们犯罪的意志，是圣洁的神爱上了我们，不是有罪的人突然一拍脑袋顿悟了，是神的儿子先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们内心柔软谦卑悔改。这意味着拣选是一个恩典，是一个赏赐，这个是临到的，而不是我们赚来的。你只有先确定有一个创世之先的爱临到你，有一个永恒的恩典不改变的爱临到你，你才会有真正的安慰。反过来，如果你把一生的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表现上，各位不用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状态，对不对？如果你把你的安全感安息和盼望建立在自己身上，你真的有安全感吗？就坏了，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比神更牢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最后我有一个简单的提醒，神无条件的拣选基于他的预定，预定是一件美事而不是一件瑕疵。基于他的拣选，拣选是一件非常让我们惊叹折服的上帝的付出和爱。最后一个提醒，这项教义并不导致犯罪，请小心这样的教导。既然主爱我永不改变，那从此我无论怎么犯罪都是上天堂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2000年前的使徒保罗遇见这样的心思邪僻刚硬悖逆的人，于是说断乎不可。是的，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魔鬼的教导。神的教导是这样的，神的教导是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就放胆无惧的犯罪，反正没关系就可以上天堂了，是不是？不是，圣经说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被拣选的人要成为圣洁，魔鬼的教导是随心所欲放心大胆的犯罪。那还有人说呢，我以前以为我做错了事情父神就会惩罚我离弃我，现在我知道了，我即使做错了事情他也会继续的爱我，他爱永不改变。所以当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不会失去救恩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过美善生活的积极性了。你有没有听见这样的类似的表达？让我这样说，如果你真的这样想，可能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救恩，你还可能还没有认识福音，没有认识爱和恩典，可能你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行善的动力，因为一开始你的动力是被惧怕驱动，对不对？我害怕我做错事神就怎么样不要我了，所以我就好好怎么样好好做，那叫被惧怕驱动，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福音的驱动力是什么，是被爱驱动。因为保罗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导，一生的受苦，一生的摆上的时候，他总结说，原来神的爱激励我们，原来神的爱催逼着他激励着他，而不是惧怕催逼激励着他。只有在爱的关系当中呢，人才有动力去回应神的爱，过圣洁的生活啊，而不是被惧怕和恐惧驱动。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前一种的关系是被虐待的关系，后一种的关系才是福音当中的关系。如果我们之前过善行圣洁的生活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害怕的话，那我说这更像是法利赛人，一个律法主义者。但如果听了神的爱之后不改变，没有了害怕的驱动，就彻底的放纵，那可能更糟糕，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和放纵者。所以呢，你会发现真正的信仰如果不在这个真正的信仰当中，要么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徒法利赛人，要么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无神论者，任意放荡随心所欲。只有以弗所书给出我们第三条出路，创世之先的爱 在耶稣里万古不变的救恩、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给出一条截然相反的出路，内心被爱充满，生活活出圣洁。求主来帮助我们，阿门。为了使我们更深的破碎自己，更深的信靠基督，请听下一讲，基督限定的救赎。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上面的分享，你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下面，问题解答和回应分享的时间，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本凯传道。
本凯传道他有点事情，那我主持一下。
哎，好。
谢谢庆恩弟兄的预备和分享。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听下来，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问，还有什么回应可以分享，大家可以可以想一下，最好都是可以，如果可以分享和提问的话，就可以打开你的语音来讲，如果不太方便的话可以打文字。新传道，我先问一个问题哈。
哎，好。
刚刚你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个那几个宿命论、因果论还有预定论。预定论有很丰富、很好的讲解。然后这个题目加尔文五要义第二点叫无条件的拣选，所以这个无条件的拣选是预定论。预定论的内涵是这个是吧？是这个意思吗？预定论指的就是无条件的拣选。
当然，预定论就包含了无条件的拣选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因为如果不是预定论的话呢，就会因果论，就会宿命论，那就不是无条件的拣选了。对，所以预定论是跟无条件拣选非常相近的两个道理。对。是的，
好的，你这样子我就明白。
好，有一位弟兄的问题说，请问胜不过软弱怎么办？事实上，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我们都胜不过软弱，因为我们就是软弱的。甚至我们悔改信主之后，我们还是常常软弱的。当我们问到怎么办的时候，我恐怕很多人就会想着说，哎，给你三条建议，读经、祷告、灵修，这个聚会奉献小组，这个等等等等。我相信这些都是重要的，也是操练的一种的方式。但是呢，在讲这些具体的操练的方式之前呢，我想提到那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立志胜过软弱的话，最终你一定会失败，就最终你一定会被软弱给打倒。就是回到路德起初提的那个论点，神的义，就回到那个福音当中所说的神的义，而不是立自己的义。而神的义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思想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成肉身，十字架再来这些的真理，不断的思想恩典、律法、神的爱、公义、圣洁这些真理，直到思想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心真的可以被他的爱激励，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他的面前。所以呢，我会认为说，基督徒一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不是好像努力胜过软弱的，我觉得这个模式本身就是错的。我认为呢，基督徒一生要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学习把自己的每一个软弱刚强不断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把每一个软弱刚强催逼我们，因为每个软弱的时候催逼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的败坏、罪恶、跌倒、软弱， 然后催逼我们更深的投奔耶稣基督的怀抱，更深的投奔他的圣言，更深的投奔他的爱，直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胜过软弱了，因为今生你永远都不会胜过。所以呢，福音的精义倒不是说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模式就是错的。福音的精义是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来学习那个更深的功课，就是投奔基督的怀抱，直到天越来越明的时候。但事实上来讲呢，它又是连在一起的。当你真的抓住自己的每一个破碎，每一个软弱，每一个失败去投奔他的时候，你最后又会惊奇的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那个投奔当中，在那个依靠当中，在那个与基督的联合当中，你真的可以有一些的得胜，对不对？你真的可以有一些的成长，你真的可以有一些的见证。而那个成长、见证、得胜或者道德操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一旦把那个当作我们的目标，那模式就错了。而投奔基督，回到福音，去跟基督联合，去在圣言当中让自己去互动，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胜过软弱就会成为一个果子。对，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有没有回答你。好，谢谢，感谢主。
好，感谢
大家可以继续。
那听弟兄，我有些回应吧。听你整个分享下来的过程，我刚听的时候都在做一些记录，非常丰富啊，有很多地方都比较多，就比较深的被触动到吧。我就按我做的笔记，我分享一点点哈，分享一些些内容。一开始你提打老婆的这个例子，然后引到说这个悔改跟认罪，这悔改没有什么功劳，悔改并不能导致你被这个我们的罪被赦免嘛。所以这里你更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讲解的神的赦免跟救赎，神的救赎，这里也很形象，然后也很有帮助。后面提到路德的改教之前已经有过很多的改革，我之前也看过这一部分的历史。那你讲到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路德定睛到那个称义，但他们之前还是一直靠自己这个善行啊、成圣的追求的是这个方向，也这个对我很大的提醒。然后后面你有提到那个，就是有一句话非常深刻，就是那犯罪者他一想充当赦罪者的角色，透过自己的大哭一场而起来，但是又继续犯罪，然后被自己的励志悔改柔软感动。然后提到有一位圣徒说的，连我们自己的眼泪都需要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好，这个很深的触动啊。我想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触，这样的经历，跟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触，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感受到内心的那种很深的情感，或者甚至流出的眼泪，都在欺骗我们罪恶的情那个败坏。哇，这个真的很深刻，很大的触动到我。还有安徒出生的童话，这个也让我了解到，原来他这样是为基督见证基督，他这样的从这个角度，他各个所写下的童话才能更正确的去理解他。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中国经历到东西方两头野兽，这个时代就是很困难嘛，人很强调自由、权利、自我，中国被这两种野兽这个撕过了，人心被这两个所很深的影响跟侵蚀，非常的这个时代很不容易。你讲这个的时候，我听的时候很有同感。我最近也 一直在想这个时代的福音工作啊，这个时代的人心。那你这样讲的时候，从整个历史的发展，从这个思潮价值观对人的那种侵蚀，给我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就是看到这一点对人的人性的那种瑕疵跟影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人心对福音的那个抗拒啊态度，所以这个从这个方面帮助我去理解的。还有后面你有提到那个预定论，你说预定论人其实很相信世俗的预定论，有的时候真是这样，世俗过来讲一些话好像就非常认同，是哦是哦，或者就这样子听了，但是对上帝反而非常反抗，很反抗圣经里面提到这个预定。所以这个
是的，
看里面很深的骄傲啊，你也说这是一种很大的无知。然后后面说到的这个预定论、因果论跟宿命论的你的整理跟讲解，这个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去了解到这个在古代世界、在现代世界对人的一个瑕疵影响，还有对预定论的讲解，也让我更加明白，更加符合圣经的明白了预定论的意思。因为看预定论的一听的时候，常常确实很多时候会有误解嘛，常常容易会有误解。那你这样讲解的时候，就对预定论更加的明白，也知道这一项真理、这一项教义的很宝贵，很美好的地方。所以整个过程听的时候，就心是很被触动，很被感动的，很被激励，然后也很多地方也有被很深的提醒到，很多东西真的是很深刻的，人里面的罪败坏等等。所以就整个过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一些的点啊，做的一些的记录。谢谢你的分享，我对这个神无条件的拣选，对预定论更深的认识，心里面也更深的感恩赞美归给主啊。谢谢我分享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日中传道哈。对，非常的非常好，帮我们又梳理了一下，对吧？感谢主，谢谢。对，我看到有一位弟兄的问题哈，他是这样问的，他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从认知周期的角度来说呢，从相信权威到怀疑权威，然后到尊重权威、真理、信心的跳跃等等，从而进入下一个周期。从信仰的角度理解，在周期交替期间，好像是上帝在做工。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合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太懂哈，但我可以稍微回应一点。我甚至认为呢，其实每一次世界观的建立，把我们从某一种的谎言、某一种的世界的那个潮流当中归正到圣经的世界观当中，都是上帝在做工。但是呢，我倒不是认为说绝对的会好像一个单线条一样，从权威到怀疑到尊重之间的这种单线条。那你会发现人的这种丰富性就在于说，好像这三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一直都存在的，时不时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生命阶段，或甚至在同一个场合当中，在这件事和那件事情上，人是容易跳跃的。范特尔说这就叫人的非，就是人的罪性吧，他说。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单线条的，好像在一直在前进一样，有的时候是走三步退两步，甚至是退了五步退了十步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单线条呢容易让我们走向理性主义的好像进化论，就是我越来越好。但我们认为说，那恩典的教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在每一个的好与坏当中都不需要重新的回到福音。如果不回到福音，我们的好会成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坏会成为我们的 我们的控告。那总之来讲呢，这些呢都是需要常常的依靠恩典。一个慕道友需要上帝的福音和恩典，一个做了牧师30年的传道人，他需要的上帝的恩典，怜悯，真理的光照，一点也不比做了3天慕道友的那一位弟兄少。对，好，谢谢你。
曹传道，我想问一个问题，能听见吗？
哎，能听见。好，
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议定论，那是不是说议定，比如议定不得救，会不会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说，哎，你议定了某些人得救，议定了是不是议定了那些人就不得救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那议定的范畴内容到底是有多少？只是说针对得救与不得救来说的吗？
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个男人是个女人，这个其实是预定的。那你圣经说你们的疆界、你们的寿数、你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其实都是。但是呢我们要小心，这个不是宿命论。那因为我们讲过了就不再讲了哈。那不仅是得救，包括你的所有的一切。我会说是所有的一切。但是这所有的一切是预定论，不是宿命论。我不再解释了，因为解释过了，对吧？对，是的。那最终呢，这个是出自于上帝那一个智慧、圣洁、公义、良善的旨意，测不透的旨意。圣经描述说叫做测不透的旨意。如果我们想要去测透，我们就掉入了一个理性主义的陷阱。今天很多人在讲预定论的时候，就好像指着自己的后花园讲，好像把自己的后花园指给人看一样，告诉你说我可以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条理分析的。那这个我觉得已经走得太远了。预定论让我们谦卑，而不是让我们觉得自己知道什么。因为你越讲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知道说在这其中看见了上帝的那个爱超出了我的想象，上帝的那个智慧的作为我想象不到。于是你看，发现保罗在讲完预定论之后他怎么说，哦，万有都是啊，本于他，依靠他，又要归于他，愿颂赞归给他，谁先给了他又是他偿还呢，等等等等，保罗正在赞叹，对不对？那我希望这个教义让我们生出那种灵性的那种敬拜和赞叹来。一旦生出那种灵性的敬拜和赞叹来，那这个教义就对我们的生命有莫大的激励和安慰，也生出那个盼望和稳固来。因为不基于我啊，太好的事了，只要不基于我那就太好了，因为我太糟糕了，对不对？那而是基于谁呢？也不是基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那个人，如果基于他的话也不够牢固，是基于谁呢？是基于那一位上帝。那我觉得这个盼望简直是太大了。对，我就简单有这点回忆。OK。
好的，我也回应一些吧。
好。
最开始在先就讲到说，我们犯罪的本身总是要充当赦罪者的一个身份。其实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好像我们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就像最早举的那个例子啊，丈夫悔改了，好像道歉了，好像他的罪就得赦免了一样。好像我们啊犯罪了，我们认罪了，我们好像就能够得赦免。就看到说我们自己里面骄傲的本性，好像只要道歉悔改，这个罪本身就消失了。然后另外一个也看到说，刚才亲人有讲到那种悔改的模式啊，在痛哭流涕当中，好像自己的罪就得赦免啊，过后继续的啊，在跟之前一样啊，就是有点像那种努力的想行善，但是啊一周一次的悔改啊，然后好像但是实际的行为却没有改变，就是会有这种模式吧。就是我们啊基督徒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啊，刚才今天有说我们是以 为目的是什么？是为的是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去追求圣，去更加的敬虔吗？还是说我们在这些生在敬虔生活当中的目的是与基督联合呢？就是我在思想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有看一本书，就说到说，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上帝的荣耀，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好像有多好，或者是我们要多好以后有得多大的奖赏，这其实都是个人的一个角度，或者从一个就是还是局限在自己个人的一个，
从一个功利化的角度来理解的。
对对对，而是本圣经启示给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得救是神一个莫大的计划，就是预定无条件的拣选，这是他的计划，就是他在我们未造我们之前就已经预定我们拣选我们。所以是看到说神的荣耀真的是神的恩典在当中而被激励。所以就是说的是真正明白预定论的，只能看到说你神啊，你真伟大真的看到说神就使万事互相效力。这样我就有时候在思想说全世界这么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他可能他按着自己的一个最自由意志在做事情，但是神就借着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使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在当中得益处，这真的是超过我们的理性的想法。但是我们但是在实际的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在实际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就看到说神就是这样的神的应许，神在圣经当中的说话就证实说我们确实是无论在何事当中神都是为我们预备那最丰富的一个最有最丰富的预备，使我们爱神的人的益处。
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比较安慰人的，我就看到说在神的预定，就是他在两千多年前或者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基于神的美意，这是基于神的一个预定。那只有基于神的预定，我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不然我们真的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赚取这个救恩的话，那我们其实每天都是活在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当中，我们就是活得没有平安，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天旭的回应，感谢主。我看到其他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在这个聊天里面有些回应那都讲得非常好，我就不读了，如果不是问题的话我就不读了回应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非常好，感谢主。对，有一个弟兄问到说，请问如何处理罪疚感，如何具体的与罪征战我觉得这个需要一场讲座才能讲完对，简单来讲，处理罪疚感不能用自己的意，觉得说自己犯了罪，然后再做三件好事让自己的良心得平安，这种方式是不对的。那什么样的方式是对的呢？就是把自己的罪疚感带到主人面前去你突然发现大卫在诗篇当中常常把自己的罪疚感带到主人面前去，他既不轻易的忘掉，又不是说被他掌控到一个地步活不下去，而是说把自己的心肠给抛开。各位，我们有罪疚感是好事啊，表明我们有良心，还是有功用的，还是敏锐的，不是麻木的，对不对？然后呢，请注意，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去，然后在那个罪疚感当中到底来思想说，主的爱具体在我这一个罪当中到底如何给我赦免的，到底如何给我出路的，到底如何翻转了我的，到底如何代替了我的。那这个一两句话虽然讲不完，但是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就是这样处理他的罪疚感的。对，他不是一直在那里哭说完了完了，就我太饿了，不是的。他说这个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然后他有一个转折，说怎么说，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对， 那他从那个罪疚感当中来想到神的赦免之恩，然后在那个赦免之恩当中来想敬畏。各位，今天很多人讲到敬畏的时候都常常是在那个刀剑的鞭子的催逼之下就敬畏了，对不对？上帝从天上打个雷劈在旁边了就开始敬畏了，对不对？不，大卫说你有赦免之恩，那个赦免的恩典，那个爱的融化，那个爱的付出和舍己，让人开始敬畏，那他就是真的被主基督的爱激励了，对不对？对，那我想这是一个具体的我们要去处理罪疚感的问题，如何具体的与罪征战。那除了前面一点我讲过的之外呢，我觉得就是善用蒙恩管道。对，善用蒙恩管道是 OK。 好，谢谢。有一位弟兄这样问，你好陶传道，如果一个教会在拣选上不相信预定论，牧师教导信徒说这是出于幸运对，或者说是自己抓住了机会，但同时也说得救与行为无关，也区别成圣与称义与成圣，如何看待呢？可能就是那位牧师还没有梳理的太过清楚。如果真的要区别得救与行为无关，真的区别称义与成圣的话，那前面的那个出于幸运和抓住机会就无从谈起了。对，因为我想在讲座当中也聊到了，对吧？你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别人没有呢？对吧？最终推导出来那个结论就是，如果不相信一定论，就只能相信自己，是好人论，就只能是这个了，就没有别的了。所以呢，求主来帮助啊，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在真理上一同来成长。感谢主。
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
哎，好。
我
们还有五分钟，我想还会给现场留一点点时间。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好，
那我问吧，好吧，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想到一个，就是庆恩弟兄，你说到那个我有我的亮光，你有你的领受，这个是就人还是很自我中心，他在逃避权威嘛，他这样子逃避一切神话语对他的一个指责，逃避权威。但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就是圣经的真理肯定是只有唯一的解释，但是圣经某些经文存在那个存在争议性，解经家或者不同的人的解释也不一样。那这种情况下，有的有不同的立场和坚持的看见，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怎么看待？
对。那确实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所以当这样想的，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反而要说一句说，这个自己其实是很有限的，就是说而不是说这个自己的亮光很高，而是说就表明说有的时候呢，人的理解力，人的理性它就是有限的，我们现今就是认识不清，模糊不清，直到将来就怎么样，就完全了，对吧？直到将来就能够认识的更清楚了。在今天，任何一个最伟大的牧师可能对圣经的认识还不如一个将来在天堂里曾经在世上一天学没上过的无学问的小民，对不对？当然是的，因为我们在今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这个并不消解掉说那个圣经的权威，反而加强了那个圣经的权威。为什么呢？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亮光置于几个权威之下。哪几个权威之下呢？第一，圣经的任何一个观点需要置于这几个权威之下。第一，圣经明显的经文的权威之下。因为如果有圣经非常明显的结论经文，那你就需要顺从就可以。第二，古代作者的意见，就第二就是信经信条大公会议，那就是在圣经之下，也不是从圣经直接到我的，而是圣经之下还有次权威的大公会议、信经信条，他们是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炼净、考验的，也是经过前辈们许许多多的那个征战得出来的。第三，就是古代作者的意见，就是那些教父们、改教家们、神学家们的那些的解经的亮光，对，古代作者的意见。 那第四，请注意，第四还不到我啊。第四，教会牧者的讲道，就是你所在的教会的牧者的那个解经和讲道，然后最后才到我个人的解经亮光。你会发现从如果把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看见、自己的亮光用这几个一一的审查一遍之后，人就更容易谦卑，对不对？即使自己最终这个亮光很好其实也不是特别独特的，其实在古代在以前人家早已经说过了路德早就说过的，对，我们并不独特，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那我们又把自己的解经的亮光置于这几个的权威之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稳健的来更加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感谢主。
嗯，好的，谢谢。
好，感谢主。哦，对，有一个弟兄问我，我没回答他说，曹川道，请问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怎么理解？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是这样理解，就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这样理解。但是我这样理解等于没回答，对吧？我下一讲可能会提到这一点，好吧？你可以来听下一讲。对，这句话特直白，对不对？保罗说的特直白，有的时候呢，他最直白的话呢，就是他那个意思。那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放在上下文当中，可能我们要分析他这一个话传达的背后的，他要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一个的情感，那个的对神的理解，对救恩的理解，对百姓的那个理解，对。好，感谢主。我想我留给现场的弟兄姊妹有点回应或者问题，好吧？对。现场有没有？战营弟兄要不要有点回应？
我就回应一下，听到预定论，以前有预定的时候一种感受吧。听过好多次，但是这一次听的时候，真的就是听到了其中的那一个美，那一个美啊。我在想的时候，就像感情美橘子一样，以前美橘子是拿起来装兜里，拿个好装兜里，回去反正要吃掉。但是好像这一次带美橘子的时候，要跟他谈一场恋爱，谈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目的还不是吃掉他。就是这次在听预定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就是给我特别的安慰。给我特别的安慰，然后从这里再往前看，你前面就是听你前面讲这一些的时候，包括那一个从称义到成圣，就是前面讲的这些，我觉得有了这一个的时候，就好像前面的所有的那些，当然你提到了一些问题哈，
对，
好像在生命当中就不再是问题了，包括哪怕是那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一些的错误、软弱，包括你说的那个哭泣，那种励志的心情成为自己的那种生命，就是包括这一切，似乎在这一个出于上帝的美善的这一个预定拣选当中，那一切也都有了意义了。
是的，
是软弱，虽然是就是那种错误，也都有了一个就是有意义，有了一个永恒的意义，还是。
是的，是的，感谢。
我就这一点啊，然后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下一次或者以后会不会分享哈，就是这一个教义，这一个真理对于我们来说，与传福音之间的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预定拣选嘛，跟传福音，这可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
对，是，回答这个问题几分钟也回答不了
啊，
但我就我先回应一下战言弟兄说的哈。他说预定论的这个美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好哈。其实这也就是我讲预定论的目的。如果我们听出来它的美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它真的是美，只有它足够的美，才能够对付我们心中的刚硬、骄傲、败坏和抵挡。如果它不美，就对付不了，我们就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的刁难的问题来刁难它，对不对？好，感谢主。那关于预定论跟传福音呢，我可以推荐一本书，好像就是专门讲这个事情的，对不对？是谁？是我忘了是宾克吗？还是谁写的？对， 就是关于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嘛，还是什么，对吧？
这个名字。
对，是。所以呢，有派伯还是谁讲到一点，他直接扔了一个结论，他说其实预定论有助于传福音，会推动人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哎，这是哪卷书？使徒行传，对不对？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上帝就对保罗说，你要起来怎么样，放胆无惧的去怎么样传福音布道，与人辩论交谈，然后把他给带到主的面前。这是圣经说的哈。因为上帝预定了在这城里有他许多的百姓，所以这就激励保罗起来怎么样传福音。你说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因为保罗已经太灰心了，对吧？他觉得太难了，对不对？他觉得无法做了，对不对？但上帝以这句话就安慰了他，就激励了他，就帮助了他，就坚固了他，使他有勇气有力量有盼望的去怀着福音的大能去宣教。就是这个啊。那不相信预定论的人去传福音，就是在掷骰子嘛，就是在反正没办法了，上帝说了要传福音，但是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神的百姓，我就讲呗，碰巧凑见一个算一个，碰巧他就心里柔软，就谦卑，就悔改，那就他就信了。碰不巧他就高硬，就抵挡，就悖逆，他就不信，就没办法。那这个就太没安慰了，对不对？太打消传福音的积极性了，对不对？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从各族、各方、各民当中都有他属于他的百姓，那这就呼召我们往普天下去，往各族、各民、各方去宣扬神的福音，然后从那里就把神的儿女给招出来。所以走到地极，若没有预定论的这一个安慰和盼望的话，人很难走到地极的。求主来帮助我们。